教会年历灵修，以基督为中心，孕育信徒属灵生命。
长年期灵修，真正的富足二。诗篇四十九篇十三到二十节，
他们所行之道本为自己的愚昧，后来的人却还佩服他们的话语。他们如同羊群，注定要下阴间，死亡必做他们的牧者。到了早晨，正直人必管辖他们，他们的形象必被阴间所灭，无处可容身。然而神必救赎我的命，脱离阴间的掌控，因他必收纳我。见人发财，家世日益显赫的时候，你不要惧怕，因为他死的时候什么也不能带去，他的荣耀不能随他下去。他活着的时候虽然自夸为有福，你若自己行得好，人必夸奖你。他仍必与历代的祖宗一样同归死亡，永不见光。人在尊贵中而不醒悟，就如死亡的畜类一样。
诗人在诗篇四十九篇的上半段，就是一到十二节，就宣告了：虽然人世间有富有贫，但是死亡却成为一个平衡的工具，叫所有人在这个标准之下都是平等的。那么，自夸的人和信靠上帝的人，既然都要面对死亡，那他们之间有什么分别呢？这首诗的下半段十三到二十节正是处理这个疑难。第十三到十四节是有点难解释的，其中一个取向呢，是形容富足的人的愚昧，因为死亡如同牧羊人引领他们到阴间，被死亡所管辖。在新国际版圣经的翻译，第十四节呢，是强调正直人终于会骑在富足人的头上来管辖他们。第十五节表达了正直人对上帝的信靠，他们必蒙神的救赎和收纳。这里道出了信靠上帝的人的信心，虽然他们并没有一个完整的复活永生观，但是却深信上帝的主权超越了死亡的管辖，上帝的救赎胜过富足人以为用金钱可以换来的安全感。上帝的收纳令到当时的人想起耶和华如何接走以利亚和以诺，也胜过了人生命终结的困局。因为这个缘故呢，诗人在第十六到二十节就训诲敬畏神的人，他们要怎样面对富足人的自夸和欺压，就是不要害怕。诗人做出这样的训诲，很有可能是因为有财有势的人通常都很容易会欺压穷困的人，无限制地延伸自己的利益，或者借着地上的丰富而自夸，藐视卑微的人。信靠上帝帮助我们思想这些对恶人的忠告，他们的自夸呢，很快就会被死亡侵蚀了。但是倚靠上帝的人却可以看穿死亡的限制。最后，诗人在第二十节再一次提到这个谜语，人和畜类有什么分别呢？ 答案就是，如果我们不懂得反省死亡对富足而自夸的生活所带来的迎头痛击，也不懂得信靠上帝，那么我们就与畜类没有分别了。我们追求在地上的富足，往往不是因为我们有真正的需要，而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不断唤起了我们的贪婪，透过物质和地上虚幻和短暂的安全感，叫我们盲目的追求。结果是，我们在喝永远都会令我们感到口渴的井水，与主耶稣活水的泉源是刚刚相反的。现在请思考一下自己生活上的需要和想望，并且求主赐下智慧，分辨什么可能是贪婪，甚至成为我们生活的动力，而不是以讨上帝的喜悦来成为我们人生的追求和满足。试想象一下，如果自己突然承受了一笔非常大的遗产，比如说是现在收入的100倍，那我会怎样使用它呢？接下来请分辨一下，在刚才想象的过程中，怎样使用金钱是会令我内心感到最兴奋和满足的呢？请继续在上帝面前祷告自省，为什么那些东西会令我这样雀跃呢？这反映了我有什么需要，或者是在怎么样的属灵情况呢？请安静在神面前，回想神的各样供应，并且不停留在这种满足当中，而是献上深深的感恩、感谢和赞美这位赐我安稳和富足的上帝，而不止物质或者成就本身。如果感受上帝此刻要借着自己的富足或者成就来做出更美的事情，请求问神希望自己怎样做。见人发财，家世日益显赫的时候，你不要惧怕，因为他死的时候什么也不能带去，他的荣耀不能随他下去。诗篇49篇16到17节。
常年七灵修，真正的富足二，作者陈志豪，播音李崇恩，2025年8月15日。
与主相连，学主样式，跟主脚踪，教会年历灵修。